大家好，欢迎参加周黑鸭2024半年度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周黑鸭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周黑鸭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周黑鸭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领导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者、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周黑鸭 IR 江小天。我仅代表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出席公司2024年中期业绩交流会。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管理层，他们分别是董事长兼 CEO 周富裕先生。
各位股东、投资者朋友，大家上午好。
CFO 郭荣先生。
各位投资者和领导，大家好。
CEO 助理白珊珊女士。
各位股东、投资人朋友，大家好。
公司董事会秘书苏玉竹女士。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接下来的交流会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公司管理层演讲，由周总给大家分享上半年经营情况以及他对公司经营战略方面的一些思考。演讲结束后是问答环节，将由管理层与大家统一进行问答交流，管理层演讲期间不设提问环节。那现在我们的交流会就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董事长兼 CEO 周富裕先生为我们分享，有请周总。
各位股东、投资人朋友，相关的服务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周黑鸭创始人周富裕，欢迎大家来参加周黑鸭2024年中期业绩交流会。接下来我会就公司上半年的业绩和下一步的发展策略，与一直以来支持关注周黑鸭的各位朋友们进行一个坦诚的沟通交流。那首先是我们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情况，上半年的收入实现了 12.6 亿，同比下降 11%， 主要是受单店效率下降和关闭了一些低效门店的两方面影响。其中门店效率下降最主要的是客单价同比下降较为明显，去年上半年是62下降至56，下降幅度达到了 10%， 而客单数基本和去年持平。第二是上半年的毛利也有所下降，但是原材料的价格呢大幅下降，使公司的生产成本下降的幅度大于收入下降的幅度。上半年毛利率同比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实现了 55.4%。 上半年我们实现报表利润是3291万元，同比下滑了 67.7%， 但可以看到的是，剔除联营公司亏损的影响，我们运营相关利润净利润是5867万元，同比也下滑了 42.7%， 利润下滑的幅度明显大于收入下降的幅度。主要是上半年直营门店的数量增加，人工啊、租金等刚性费用在增加，但单店店效的下降带来了负经营的杠杆效应，基本销售费用上升了 6.6 个百分点，但是在管理费用上我们严格管控，同比呢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大家还可以关注到我们上半年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是 1.9 亿，同比上升了 23.7%， 反映我们经营相关的现金流情况呈改善趋势，也比较健康充足的。那我们看看回顾一下这个策略回顾。今年6月份开始呢，我回归公司担任 CEO， 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过去五年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司呢取得了一定一些成绩，但 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这几个月呢，我带领着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上个周期的战略执行和经营成果做了这个深刻的反思和复盘。过去五年呢，公司取得了一些成果，为公司未来长期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一呢，是19年我们公司开放了加盟、直营加特许双等驱动的商业模式，帮公司度过了很多艰难时刻，让公司具备了更强的持续抗风险能力。第二是门店及线上多渠道的拓展，门店数达到了3000多家，让公司品牌渗透率明显提升，成为了真正的全国性的品牌。第三，我们一直持续进行整合供应链能力的优化，让周黑鸭在过去的原材料价格异常波动里面，毛利率却一直保持着行业的领先水平。但与此同时呢，公司确实也面临着当下市场环境，我们也发现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急需解决。首先是我们品牌营销做得不够精准，创新力也不够，我们忽略了年轻原点人群的培育。第二是我们忽略了复原体系及私域运营建设。第三个是前期我们全国散点式发展，对于高价值市场没有投放资源，聚焦精力不足，针对不同的门店场景也没有差异化的设计。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门店管理上不够精细化，就很多的一线店员的活力没有被充分调动，顾客消费体验也不好。所以我回归就是重点解决当下这些问题，来实现周黑鸭的破局。这些也是公司下阶段的重点工作。那首先是我们要进行品牌升级，未来周黑鸭的品牌营销活动呢，营销方式都需要更年轻、更时装、更具场景化，更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围绕年轻人、围绕我们的客户群体去进行深耕细作。那作为一个休闲零食品牌，核心客户群是年轻人，只有深度了解消费者，才能更好的抓住消费群体的需求。只有知道年轻消费者喜欢干什么，比方说什么季节去旅行，在什么时间，喜欢去哪里旅行，打什么卡，在哪里露营，我们才能通过这适当的营销方式和活动出现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知道了解尝试来喜欢我们周黑鸭。比如近期我们也做了这个野生代言人活动，邀请那些消费者自己去拍照拍视频，在传到网上，就是这些都是迎合年轻消费者喜欢刷短视频啦、分享短视频、分享自己的快乐。我们要与年轻的消费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所以在未来呀，我们也会有更多类似的更好的活动，让周黑鸭有更多的曝光和传播，来持续提升我们品牌的影响力。此外，我们也会更加重视对大学生原点人群的培育。曾经周黑鸭与高校其实联系非常紧密的，比方说周黑鸭的营销大赛、周黑鸭的商业分析大赛、咱们周黑鸭的歌手大赛，其实都陪伴了一代大学生一路从学校到社会，创造了很多珍贵的美好回忆，也奠定了周黑鸭强大品牌力的基础。但是在近几年呢，我们在反思，由于内外部综合因素，我们和大学生的距离其实越来越远，所以现在的大学生校园生活其实更加丰富，比较有个性化，我们却没有跟他们保持联系。所以我们未来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方式参与到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中。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中的中间群体，也是我们的消费主体、潮流方向的引领者，抓住他们就抓住了未来的消费能力。此外， 武汉作为周黑鸭的大本营呢，其实武汉的高校云集，有百万大学生的基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去进行原点人群的培育，未来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我再复制到其他城市去。第三件事是我们在会员运营上，我们过去其实积攒了很多的会员数据，但确实没有充分的运营，也没有与时俱进去迭代系统工具，所以导致了我们只有会员资产却没有会员价值。这个会员价值不仅是销售和利润的贡献，其实更是消费者，我们对消费者的行为为我们带来决策的依据，可是我们却没有利用好。所以我们上半年重新探索并建立了会员私域会员运营的体系，搭建了我们周黑鸭微信小程序。在未来我们希望扩大会员的活跃会员池，通过分析他们的消费行为，实现会员销售贡献的最大化，挖掘运用用户的潜在需求，帮助我们来做更多的正确的决策，经营决策。所以上半年我们私域小程序拥有了近300万的会员，其中有过储值的累计会员有50多万。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会通过会员体系、会员权益、会员运营体系三大升级，来持续加强会员方面的建设和投入，发力扩大会员数量，激活会员活跃的总数，来提升会员的复购，增加会员的销售占比，通过会员来给予消费者除产品本身以外的品牌价值，提升消费者心目中的值价值。我相信很多投资人跟股东其实也关注到我近期有一些直播这个探店呐，所以我在直播过程当中调研收集到很多消费者反馈的信息，说这个消费体验会非常不好。那我们一线店员是消费者最近的人群，就是他们就代表着品牌的门面，他们在跟我们顾客互动，所以我们需要充分的重视我们一线的店员，管理好他们，激励好他们，并且筛选出一批优秀店员来扶持，并进行这个销售升级。第二个，从我们第二季度开始我们其实开始发力提升门店的精细化管理，并重点对一线员工的激励机制进行了优化。通过一线店员的 PK 激励，那也就是同年及同月月度门店同比增长销售额，按照一定的销售比例直接给予店员的现金激励，用来激励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个 PK 实施计划以来我们观察到无论员工是从工作的仪态态度积极性还是门店的销售都有一定的效果。比如对低效门店的创新，他们提出了这个无人值守方案，也就是门店中不增设这种值守店员，他们思考通过这种监控和密码让外卖员进行自己来取货送货，这种无人值守投入成本比较低，同时也带来了销售和利润，使得一些我们这种低产店做到了起死回生的效果。我们也有员工分享PK 激励前大多数员工都是被动销售，没有顾客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门店里等顾客，现在他们会积极主动的走出门店去拉着顾客试吃，热情的去介绍我们的产品，有的服务员甚至帮助我们的产品到地铁口去让顾客品尝，也会主动去发宣传单做地推，然后我们也有员工拿着我们的产品去推销这种 KTV， 他们其实想尽各种办法来提升我们单店门店的销售。所以在5至7月7日期间我们一线店员在我们企业社区内自主的分享经验案例就有2000多例，我们公司提取了16个经典值在全国推广，帮助1000多家门店实现了正增长，集团也给员工一线员工发放的奖金有达300多万了。 就是这种 PK 形式，我们公司会持续经营，会持续推行。我们会在会员呢、原点人群呢、未来的新品以及各个项目上持续发挥这种 PK 的效果和作用。经过过去几年的拓展呢，周黑鸭门店类型更加多元化，除了交通枢纽、商圈、商业体等高势能区域，我们也有了700多家社区门店。因此我们需要用差异化的产品适配不同的门店场景，满足不同客户群的多样需求。所以4月起我们周黑鸭散装产品重出江湖，截至8月下旬呢，我们在湖北地区已经有180多家门店进行了散装二合一改造。这180家门店呢，短期效果看来还是不错的。在5至7月我们的客单数增长达到了 20%， 相比同区域的门店效果有明显的好转。在测试下来，我们发现在不同类型的门店当中，二合一对社区门店的效果会更好，可以作为未来我们社区店突破获取的重要决策啊。但是目前我们也考虑到是销售的旺季，对单店效率可能有一定的拉伸作用，所以我们会持续的监测、测试跟打磨、优化，为我们全国范围的社区门店探索出最有效的模型。那个2019年我们开放加盟模式啊，我们是希望能快速的扩大规模，可是但是我们发现了过去的散点是拓展过于粗犷，没有聚焦重点。现在我们重新梳理了市场，我们对市场进行了战略分级，我们根据业绩贡献、业绩增长潜力、品牌优势、供应链优势、我们团队能力等多个维度划分出了核心城市、重点城市、发展城市、我们新兴、收缩、退出等六类型的市场。我们针对不同的城市制定差异化的策略，重新分配资源，也制定出相应的市场目标，对核心市场聚焦重点资源全力发展，对新兴和发展市场在战略上进行市场培育，对于一些没有潜力的市场我们就会战略收缩或者果断退出。我们会把优秀的人才、优质的资源聚焦在高价值市场，集中精力才能办大事。所以未来我们不会盲目的追求门店的数量，我们会更多的追求的质量扩展。我们持续要提升单店店效，为公司的实现公司规模增长。下面这个作为公司创始人重新回归 CEO 后来，有很多投资人问我中长期对周黑鸭有怎么样的展望。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周黑鸭未来5年的几个目标。第一是带领周黑鸭引领中国零食品牌风尚，成为零食品牌的排头兵。20多年前我最先把卤味品牌做起来的，靠的就是创新的第一个把卤味带到了商圈跟交通枢纽，开创了周黑鸭的发展之路。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内卷肯定不是我们周黑鸭的出路。周黑鸭长期发展的核心一定是通过产品、品牌营销等方面的创新。我们会代表行业的前瞻性，引领行业的新方向，而不是去跟风。跟风肯定不是我们的出路。第二个是我们希望成为最受年轻人喜欢的零食品牌。我们之所以那么重视大学生，是因为年轻人代表着新的活力、新的想法和未来。我们会更多的与年轻人互动，也将拥抱更多的品牌方合作。我们不局限于乳制品，而是涵盖整个零食赛道，将周黑鸭打造成一个零食集团，成为年轻人 喜欢的临时品牌首选。当然我们也会在临时产品当中筛选出这个年轻人喜欢的产品。第三是周黑鸭走向世界的这个目标。作为创始人呢，我希望周黑鸭能代表一种中国味道，中国卤味中国味道，将周黑鸭的美味带到全世界。这些年我接待过很多的外国人，包括东南亚、日韩、欧美的消费者，对周黑鸭其实接受程度很高。去年我到非洲去做调研，非洲人我们接待的是飞机场那些空姐跟那些空乘，他们吃周黑鸭连我们的鸭脖的骨头都全部叫都吃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在非洲的超市里面，周黑鸭是那种真空产品，60块钱一盒，一袋，那在国内都卖不到这么贵。所以美食其实没有国界之分，我们在整个世界市场上有很大的机会。5年内来，我希望周黑鸭能够真正踏出国门，成为真正的走向世界的美味地道的。其实我演讲不是很好，我希望我是一个喜欢挑战性的一个人，所以我希望在未来我带领我们的团队去克服困难，不断提升消费者的体验，以及我们加盟商的满意度，来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价值。我希望各位投资者、各位股东持续关注、持续支持我们周黑鸭，我相信未来一定会给投资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案。谢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的，谢谢周总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提问环节。提问环节期间，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留下您对公司的宝贵建议。下面请会议助理播报提问方式。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3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你好，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哎，你请讲。
可以，谢谢。
哎，赵总好，各位管理层好，我是中金公司的陈文博。那这边呢，我有，对，是只能提两个问题，对吧？那我先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看到冷饮行业还是有一定的疲弱的，所以这个我们公司的业务也是有一定承压，同店也是看到了有一些压力。那特许加盟商这边呢，其实可能受损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上半年我们也是看到那个特许呢是一个进关键的状态，所以我想问问，就是在未来我们还是不太确定这个行业需求何时好转的情况之下，怎么去稳定加盟商的信心，去鼓励他们坚持下来，然后这个业务未来是怎么看的，就是未来可能短期之内他会面临一定的这个收缩压力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然后第二个我就想问问，现在其实除了整个行业它的需求稍微弱一点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渠道的变化，比如说零食量贩店它的分流啊，还有一些其他门店业态，像奶茶店啊，或者是像炸鸡店啊等等，它的扩张可能对我们业务都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从渠道的多元化这个角度，或者说产品多元化的角度去寻找更多的增量啊，比如说看看有没有跟零食量贩合作的机会啊，比如现在很火的这个抖音平台的发展的契机啊等等的。好，那以上就是我先问的两个问题，那这个。
好，谢谢这位投资者。这个确实呢，在我们今年呢，这个在需求未没有恢复的情没有太大这个恢复的情况下呢， 咱们特许门店的盈利情况确实不是特别乐观，然后我们特许的亏损大概差不多在盈利门店占60%左右。针对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核心还是想帮助加盟店提升它的店效。所以上半年3到4月份，我们开展了重点的特许商的座谈会，我们交流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在积极解决相关的问题，并且我们上半年通过 PK 呢，鼓励支持拉动店效。公司这些费用其实都是公司在承担的啊，然后激励过然后公司会持续的加强对特许门店的一线员工的 PK 激励机制进行激励，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把员工激励起来，才会让这个单店活跃起来。此外，公司上半年针对特许门店的日常运营呢，包括物流啊、外卖啊、营销活动啊、原有这个刚才说的员工激励，我们都做了这一起激励。所以5到7月 PK 激励实现了1000多家门店，包含我们自己的门店啊，同比增长嘛。我们奖励的费用也花了300多万。那刚才你说到这种像临时折扣店这个问题，其实遇到肯定是未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机会啊。其实我们在早年也看到这个机会，并且这个机会呢，在这个机会点上，我们在十多岛这种活塞我们周黑鸭的这个特许伙伴在探寻。这个珊珊对这块呢，这个我的助理珊珊在这块做个详细的汇报。
好的，感谢这位投资人的问题。的确，就是您所说啊，渠道的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自己也自己进行过这个分析。周黑鸭呢，不仅仅是一个卤味的品牌，它更加是一个休闲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在早年呢，我们在互联网电商线上的这个业务上面的探索呢，也应该是比较引领整个卤味的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品牌力，并且呢，我们在早年呢也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寻求在这个机会点上寻求跟我们品牌力相匹配的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探索。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的进入到了国内的 Costco 渠道，然后呢也进入了4个的 SKU。那么今年呢也成功的入驻了零食很忙，目前呢也有1个 SKU。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看到了很大的机会点。那对于我们内部而言呢，我们可能接下来要在着重在几个方面进行发力，才能够把这个渠道做得更好。那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进行组织建设，因为过往可能只是电商团队在接洽这个业务啊，去弥补自己的这个销售这个缺口的同时哈，然后做一些精进。那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去投入到这个渠道业务上面，会组建自己的专门的团队去做。另外一方面呢，在产品研发上面呢，我们也会去蓄力就是针对这些渠道上面可能在产品的这种包装形态方面，一些工艺上面对比我们现有的这种锁芯装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那这一块恰恰也是周黑鸭的这样的一个长处。那再加之我们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影响力，我们对未来也有一个期望和展望吧。我们希望3到5年能够将这个业务突破到1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有请下一位投资人提问。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85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周总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长江食品饮料的研究员范成浩，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一个精彩分享。然后我这边有2个问题想和领导请教一下。第一个也是关于门店端的，那我更关注的是咱们这个直营的这些门店，尤其是交通分流的一些门店啊，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一类型的区域的门店其实在上半年还是有一些增长的，而且从去年的这个疫情放开之后，其实多次和公司交流也提到说这个出游人数的一个恢复啊，其实带来了交通枢纽这个领域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增长。那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往未来的这个1到2年看，或者说基于当前的一个数据去展望的话，目前交通枢纽门店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态势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开店规划，未来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空间？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这个成本方面呢，因为确实上半年一直到目前啊，整个压铸这些原材料的一些价格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情况，对我们的毛利率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那往下半年跟明年去展望的话，我们是否有对这个原材料采购上面做一些预算跟规划？就这样的一个红利，如果往明年去看的话，是不是至少从同比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开始会显现出一定的这个压力？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就这两方面的这个问题，跟领导请教一下，谢谢。
好，谢谢范老师，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在交通枢纽，大家也知道我们在疫情在过去二三年以前是关了一些交通枢纽的，因为那时候交通枢纽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对交通枢纽方面做了一些增补，然后目前看来交通枢纽的店效还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门店店效的，我们直营大概还是200多万每年，然后特许的话也可以做到100多万。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我们交通枢纽的门店数已经上了近300家左右，那新开的这些交通枢纽门店呢，其实属于二三线城市的点位，它是人流量啊客流量可能会低一点，但是每个从单店角度来看，单交通枢纽的盈利比例还是盈利情况还是比较好的。那交通枢纽长期的规划空间差不多就是300多家的一个体量，因为全国的这种交通枢纽是有限，而且我们在交通枢纽上也会有一些战略规划，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交通枢纽都去进，比如说一些县级市啊，我们就不会去，就在主要一些城市，北上广深啊、武汉呀、啊，在我们这种大本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形象店，把它作为一个人流量很大的一个中枢区域的一个品牌形象的一个宣传吧。然后第二点呢，关于您问的原材料的问题，原材料上半年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原材料的对毛利率的一个变化是带来了2.9个百分点的上升。那下半年其实原材料它这个是受上下游一个供需关系的一个影响，就是上游可能会有一些亏损，因为上半年这个原材料价格确实还蛮低的嘛，所以呢上游可能会减产，然后包括说下游如果说需求好起来之后，它都是会对原材料的价格进行一个拉升的。但现在来看整个下半年，我们觉得原材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态势吧。然后全年我们对于公司原材料的一个采购价格应该不会上升特别多，然后对于毛利率上反映，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去年的毛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拉升，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的一个下降，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刚才也周总在PPT里面有讲，我们在供应链角度的一些成本优化的一个策略产生了一个成效。
哎，好的，感谢领导。针对那个交通枢纽的店门店，还想再追问请教一下啊，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门店的交通枢纽门店的布局，可能在今年基本上就会逐步去完成？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我们也看到整个自营的门店啊，它的上半年的店量其实同比来讲也是有些缺口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交通枢纽的门店其实今年的一个表现跟去年同期比也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缺口的一个情况？就这两个小追问，谢谢。
嗯，好，明白。是的，交通枢纽跟去年确实有一定的缺口，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个，因为可能宏观数据大家都能看到客单数的变化其实不是特别大，但是客单价是有所下降的，就是我们公司上半年整个的客单价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0%左右，但是交通枢纽的单店模型还是非常好的。
明白，感谢领导的一个介绍，我们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谢谢，有请下一位投资人提问。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1218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这边是中信证券食品饮料的江浩宇，我这边也是两个问题跟各位领导请教一下。首先一个就是刚才您有提到就是咱们交通枢纽这边直营现在是200多万，特许能做到100多万。那看咱们其他的店型大概现在分别是什么样一个店效情况？
交通枢纽的店效是在我们去年，我们现在基本上恢复的去年的大概85%左右，在去年的基础上现在大概还是有200多万吧。
然后其他渠道的电销也在恢复了去年的8%到85%左右。重建的角度的话是也是8%到85%。对，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今年的终端的需求还比较低迷，单店的整体承压，然后下一层原因就是我们的客单价较去年同比是下降的。接下来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刚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如何去纳升我们店效的问题。然后这个呢就刚才在周总的 PPT 里面已经跟大家有分享，其实我们在会员管理啊，然后在这个门店的一些二合一的新品上，然后包括在对于店员的这个激励上面都会去专门去发力，然后我们今年在这一块也是我们今年的几个重点的一个项目，目前都在推进的过程中。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从4月份到现在，我们每个月的单店的收入其实它的下跌幅度都是在收窄的，到下半年4季度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这个单店啊，然后包括整个的营收规模上面能够实现同比例的一个增长。
哎，明白了，感谢详细的分享。我这边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边会比较关心咱们二合一门店的一个进展情况，因为这个市场也会比较关心一些。我们从财报里也可以看到截至年中已经有127家的这个二合一门店的改造了嘛。然后周总刚才分享对于客单数的提升也有20%。那我们这边想请教一下客单数提升的前提下，咱们对于客单价的影响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幅度啊？综合下来公司这边认为它对于单店的提升或者单店的提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水平，然后公司内部怎么评价这样的一个经营成果。谢谢。
谢谢。是的，这个目前我们测出了几个模型啊，比方说我们在商圈，我们在这个商超，我们然后在社区，我们测试出来，我们现在有180来家嘛，现在平均拉升的店效是15个百分点。就是我们发现呢，这个店效其实是蛮有效的，还是有效果的。那在客单价上面还是比这个比活动的稍微要少一点，但客单数增加了，然后整体我们同店增长了10%。哎，
明白了，感谢分享，我就先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71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周总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香港里昂证券的王宇生。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周总，就您提到想重新聚焦年轻人，就反思过去和年轻人的这个接触可能变少了。可是我们观察到就近些年吧，宏观条件也不太好，年轻人确实这个消费力下降比较明显，而且竞争很激烈，似乎很多消费品牌大家都是以年轻人作为这个主要营销对象的。所以其实我们想问公司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扩大这个消费人群，比如中老年，比如其他人群，就想问一下这背后的考虑是什么，是主要我们过去的成功是基于年轻人，还是说我们产品的特性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我们这一次上半年当然利润端是承压的，可其实经营现金流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想请教一下，就如果我们去看分红率的话，就假设今年可能全年最后利润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但是现金流比较好，那公司会考虑继续给股东一个比较比如像去年一样，就甚至考虑高于100%的这个分红率给汇报给股东吗？谢谢。
对，我首先感谢你的提问啊。这个首先是我确实刚才你问的问题，我们曾经也在想，就很多投资不仅是很多朋友都跟你讲，所以我们应该是像这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部一网打尽，把所有的这个客户的服务到， 就是我用了一个法则来在看啊，就我看到打鱼，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打鱼那个打鱼的网嘛，想把所有鱼都网住，网也很密，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没有，这所有的鱼都没有网住，就是客户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客户都服务到，你会发现你很难做到，像这个很难做到叫精细化管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希望在，因为年轻人是持续购买的这个群体。我看看我们现在的年轻群体啊，我们周黑鸭原来在高光时刻，我们这个我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平均年龄在26岁、24岁到24岁半、24.8岁，现在我们的群体达到了30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周黑鸭在这些这个我们的忠实的消费者一直跟着我们在走，那我们却没有把我们的脑子新的那种年轻群体培养出来，那就是大学生群体。我们以前说了，我们在大学生搞了很多的营销活动，然后跟大学生搞什么营销大赛，搞什么的商业什么大赛，搞什么这个推广大赛，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在培育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一直会陪伴着周黑鸭往前走，而且这个是他不一定是当下最主力的一个这个群体，但他确实是周黑鸭的未来，所以这是这个这是我们对原点人群的这个培养，待会儿来常常如果再做个补充啊。那对刚才你说的，刚才你说的这个对这个周黑鸭这个未来股东的这个回报，就是周黑鸭一直非常重视我们对投资者的回报。你看周黑鸭以前我们公告的是不低于30%，那我们在我们的回馈是都超过了60%，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都为了回馈我们的股东，我们这个也在持续的去在这个除了这个进步期啊，我们还是也这个在回购我们的股票来提升股东的收益。其实这都不是真正对股东最大的回报，真正对股东最大的回报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把我们的业绩做好，用业绩的方式来对我们的长线投资者进行回报。所以你看我们在聚焦我们的抖音业务，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单店的效益，这个单店的成效，然后加强品牌的建设，自律于把业绩做得更好。我们这个不会这个以前可能就像这个叫我们叫在加盟过程当中，我们叫散点式发展，我们就很多区域都去覆盖。我们发现这不一定是对的。我们没有测试以前认为这种方式很好，可是在现在这个细想下来，我们要把优质的资源、优质的人才就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市场，这样才能是对股东最大的回报。当然你说的这个今年会不会这个加大对股东的回报，我们这我是周黑鸭的最大股，我是最大的股东，当然最大的回报的话肯定是我最大，也是我最大的收益，我肯定是要重点思考。谢谢。珊珊补充一下那个。
好，关于您提到的这个品牌年轻化的这个问题，我做一个回应哈。因为对于我们一个立足百年的一个休闲零食的品牌呢，如果说可能短期之内年轻人以及这个大学生可能没有办法在销售和利润上面给我们带来更大占比的这个贡献，这个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但是基于我们未来要做百年，基于这个立足点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关注年轻人，应该是算是我们一个品牌的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对，这个也是我们集团上下共同认知并且坚持要持续下去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立足百年的企业来讲的话，没有年轻人就代表没有未来。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仅有的这个会员的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给我们贡献率最高的这部分人群，恰恰是过往10年我们品牌触达过的这帮人群，当时的年轻人。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品牌基于这个长期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策略啊，所以我们会坚定不移的就是把营销的这个重点倾斜到年轻人身上去，不仅仅让他现在对我们品牌要认知要喜欢，同时他还能够为品牌去发声，因为我们未来是想研究更多更好玩更具有社交属性的这种营销的玩法，然后跟年轻人去互动和对话啊。
谢谢。
哎，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现在有请下一个提问。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请问领导如何看待当前客单价的下滑趋势，后续是否会继续执行以价换量的策略，中长期来看该如何展望客单价的稳态水平。公司未来策略是要成为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零食产品，但是当前客单价较高，而零食低价化趋势明显，如何看待我们的高客单价产品在零食市场的竞争力？有请领导解答，谢谢。
嗯，好，谢谢这位投资者的提问。确实呢，这个我们客单价上半年是刚刚所说的是56块，去年同期是62块，同比下滑了10%。然后即这个去年下半是52块，那我们其实在今年我们环比增长了7%。那去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种叫低价版解馋系列，我们希望做到以价换量，但是这种客单数并没有实现我们预期的增长，但客单价却下降了。那这所以中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在门店的精细化管理不够，我们的会员管理这不够。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有低价引流的策略，可是我们对那种高客单高净值客户我们叫管理不够。他们不一定是需要的是这个低价解馋，他们需要的是合理的高品质的产品来服务他们。那我们会第一个，我们会持续的去关注我们的这种叫不同，我们会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分级管理，针对新的年轻的或许我们会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产品，针对我们这种净值客户我们会用产品的搭配方式这个去来调剂这种他们的需求，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能做到这种量力双收。哎，对，我这是在谢谢这个投资者。
哎，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客单价这一块，其实我们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客单价的目标，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要顺应这个市场和消费者的整个趋势。就是我们去年尝试的做低价解馋系列，以及我们低客单价的套餐，是想说，因为大家可能都在说周黑鸭贵，我们是想说尝试一下，我们研发一些不贵的产品，看大家接受程度怎么样。但是，接触到现在整个的结果来看，客单价的确是下滑，但是客单数没有下滑，但是的确也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值。我们期望是客单价下滑，但是客单数在增加。因为在客单数和客单价这两个核心指标上面，对于一个立足百年的一个品牌，我们核心还是希望有更多的用户数以及带来的客单数和复购，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后期可能会不会说把9块9的产品或低价解馋系列的产品把它放弃掉，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年轻人这部分用户，我们需要这部产品去引流，只是在营销策略上面我们会更精准更分级化的运营我们的这个用户，把适合他的产品适合他的客单价能够精准的去到他的手上。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13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您好，我是港股通的个人投资者，就是我有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看到公司的大本营华中地区收入有明显的下降，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好，谢谢这位投资者。华中地区湖北湖南地域呢确实下降较多，主要由于是单店的店效下降，特别是客单价也有所下降。华中地区作为公司的核心市场啊，这几年确实我们没有做好，这也反映出我们对重点市场的重视度不够，我们自然投入也不够精准，所以未来在战略市场我们需要投入战略资源。华中呢作为最主要的高市的门店，店效的下降，现在竞争比以前激烈了很多，如果一直在吃老本，未来的竞争力会持续下降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大学生要，我们要跟大学生互动不够嘛，存在影响力也，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华中地区也呈现这种下降趋势。门店精细化其实管理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有的很多投资者跟朋友们回复说这种 体验感不好，所以我们在销售技能的意识，我们在华东地区意识不够。说我们要改善了，充分发挥我们这个品牌优势，我们要增加这种原点客户群体的这个互动，门店精细化管理，我们就来，我们要把这个服务能力提升，同时呢，我们拓展这种二合一门店的方式来提高门店的运营质量，来拉升店效。同时呢，这种我们在华东地区，我们跟这种很多团购，很多这种企业在沟通，其实我们这种团购，特别是政府的这种团购，特别是政府手上卡上不是有钱，这种我们其实没有做，很多企业其实做得蛮好。我们也尝试，前两天也在这个我们一个在咱们省里面一个单位里面去做了一下，确实效果还是有效果。说我们在积极的扩展这个新的增长点。当然接下来我们重点工作也是以华东为突破口啊，我们会把更多的战略资源也投入到咱们这核心的地方。所以湖北这个目前我们确实是这个从现在看，我们其实也在收窄啊，我们在收窄，我们希望到在四季度的时候我们能做到这个运营相关的利润做到同比的增长。
好的，有请下一位同志人提问。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03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那个，周总好，哥哥好，咱们都好，各位中华家的领导好，我是那个国海证券食品饮料分析师秦一方。我这边有几个小问题想说再跟各位领导请教一下。就首先就是我看到其实咱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二合一的门店啊，其实目前来看的这个门店数也180多家了。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些门店数目前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武汉区域？然后也看到这样的二合一门店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电销拉动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二合一门店的后续的这一个拓展的规划。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这个分门店类型啊，就是有这个交通枢纽、商圈、商业体，包括社区门店，其实公司咱们也公布了，就是关于这个直营门店跟特许门店的这个可能算下来的这个单店收入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可能细分下来，就是在分门店类型的这个角度上，目前来看这个交通枢纽、商圈包括社区，可能跟之前的店效比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费用率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今年其实这个上半年也是因为这个直营的这个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导致我们的销售费用率其实是有一些提升的。那么就往后来展望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费用率跟管理费用率这两块应该大家怎么展望？我主要是这三个问题，谢谢各位管理层。
好，第一个问题我来我回答一下。首先啊，我们确实二合一门店呢，在武汉我们显示在华中啊，在武汉的一展示的显示的还是有成果的啊。不过这两个月确实我们是这种做咱们休闲裸餐这个高峰期，我们是需要一些，我们要的是把所有的模建好，这个然后我们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盲目的去往外去快速的去扩充，我们要找到我们单店的模型，盈利模型。因为我们在武汉，我们在这种叫繁华的商圈商业体做了测试，我们发现社区其实目前效果是最好的。然后那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店员其实也特别重要。我们除了这个要测试出什么类型的门店适合我们还要这个筛选出这复制人才，因为快速扩充过程当中人才能力跟不上的话，模式成功人才不行他也不会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在武汉用的是叫特战队，就是以前的老员工，对这种经验很成熟，也有很这经验很这个能力很足，经验很强，这种人去打的话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就我们也测试了同样的门店，把现在的新员工去做跟老员工做，它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首先要复制，找到模式，复制人才， 然后我们才把浮标打透之后，再用特战队的形式输出到别的城市，复制到别的城市去。就我们不会像以前一样去就莽莽撞撞的去往这个模式好就快速扩充，然后去一搞的话，发现这人才跟不上，我们这个模型，好的模型也会做得不好。所以目前是我们大概的计划嘛，以首先是以湖北为主，然后再向湖北做好，再向外这个渗透。接下来两个问题，这个玉主回答一下。
行，您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各个门店类型的店效。就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体的同店，就是不管是交通枢纽呀、商圈商业体或社区，整体的同店大概都是去年的8到85成。就每个渠道它其实都跟去年恢复程度都是这个数据差不多。然后我们今年可能新开的交通枢纽门店会比以前的交通枢纽300多万一年这样会略低一点，但是它的单店模型还是挺好的。所以我们今年你也看到刚才周总分享那个 PPT 的时候会讲，我们核心其实还是要提店效。那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门店的精细化管理啊，然后二合一门店呀、啊，包括会员的私域运营、营销，去走进原点人群，来进行对这些门店的店效的一个提升。然后另外就是费用率方面，您问到销售和管理费用，您应该也关注到我们的销售费用同比去年是提升了大概有3000万，然后管理费用是下降了4000万，今年上半年嘛。然后全年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的优化这些费用，就该投的投，该省的还是要省。比如说销售费用上，我们的直营门店我们还是会去尽量的去谈判那个降点租，然后包括灵活用工啊一些方式来降低这个门店的租金成本。当然随着门店的这个直营门店的规模，上半年的这个销售费用的增加，其实是因为直营门店的规模相比去年上半年是上升的，它可能绝对值上，这个费用的绝对值上可能不会说下降了很多，但是如果说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举措来提升门店单店的店效的话，我们收入上有上涨，那销售费用率的占比上会有一些下降。然后管理费用上呢，我们还是会在公司内部持续的进行一些组织架构的优化，然后一些该节约的费用我们会控得比较严，所以总体上是这样的。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管理层非常清楚，谢谢。
好的，谢谢，有请下一位投资人提问。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18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管理层好，我是一个个人投资人，然后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和管理层有过交流，然后张总是讲过要在5年内开万店，然后想请问一下周总，现在对下一个5年仍是万店的开店计划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年也看到就是公司组织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想了解一下就是近期组织上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个重要变化，然后对未来的管理团队有哪些规划，谢谢。
好，谢谢谢谢。确实呢，这个我在经济上行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开店如果按照万店的策略肯定是对的。不过在目前中国经济在一调整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一味的去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话，我相信这你是我们的股东，我也是周黑鸭最大的股东，那其实是一种这个不管是我管也好，是哪个管理层也好，那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体现。所以本着长期我们还是要开优质的门店，开好店，我们要追求核心，追求门店的质量、盈利能力，我们要聚焦我们的优势，在有潜力的区域去提升市场的占有率。因为我们在过去，刚才我在跟各位股东投资者汇报的是，我们曾经叫散点式的去发展，对一些我们供应链、我们的品牌优势、我们的能力不够的是地方，我们去开店，其实既牺牲了我们的品牌，也把我们的精力分散了，所以我们不会再去追求这种追求门店数量，我们要更注重质量。我们希望未来5年我们要实现60亿的销售规模，当然我们希望做得更好。对，所以目前看单店店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要拉动规模增长，也就不仅仅是开店了，其实还有其他 很多的这种新的业务增长点，那未来有成果的时候，我们会逐步的跟各位这个股东跟投资者去分享。那对于你刚才说的我们这个人才的问题，其实很感谢，在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感谢我们这种过去曾经为周黑鸭做奉献的人啊。这个组织的优化其实是一个公司一个持续不断迭代的过程，我们在不同阶段我们需要不同的这个团队，这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组织变化其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会持续的优化跟迭代组织架构，这个组织架构的精简更新，这个当然是也是一个企业的不断的去追求的，我们要打造务实高效执行力更加强的团队，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吸引这种年轻人有冲劲有创业精神的优秀人才，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啊公司内部梯队的建设，人才的培养，比方说我们这次我们看到我们这种在 7K 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其实这个店员在有管理有能力有运营能力的店员，从店员到店长，从店长到主管，从主管到经理，这每一级都有一些这种拥有激情这种拥有想法拥有激情的这种很多基础的好苗子，所以我们也会在内部加强这种培养，我们也会前两天也在跟高校的在沟通，我们怎么样把周黑鸭内部的叫这个叫 MBA 的这种学校叫周黑鸭的商学院怎么样做得更好，来为周黑鸭的这个员工就我们内部员工梯队的能力赋能，让他们更好的来服务好他本职工作岗位，服务好周黑鸭，再服务好我们的股东。谢谢。
好的，谢谢周总。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请问管理层能否分享一下最新的业绩指引，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周黑鸭目前从目前来看啊，我们目前确实我们这个收入呢收入逐月在收窄趋势，我们下半年重点工作还是要聚焦在我们店效的增长，我们会持续优化提升门店的质量，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这个直营门店也好，我们加盟商的门店也好，我们都对他们的门店质量要求是提出了要求，是要求我们这个有质量的门店，没有质量的门店我们宁可不做，我们也要把质量提升上去，所以收入下半年肯定是在收窄的哈，目前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们这个我们相信我们希望啊四季度我们做到争取做到同比增长，运营相关的利润呢也做到这个同比的增长，这是我们目前我们管理团队的一致努力跟我们一直的这种信心。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是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问减值的金融资产是市值估价还是现金流估值，是市值估值还是现金流估值，接下来还有多少减值空间，有请领导解答，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线上的投资人文字提问。减值的金融资产主要是估值的变化，是我们跟千途有两个合作的产业基金，就过去大家应该看到我们的一个公告，它主要是所投的一些项目估值下降，因为投的项目主要是一些消费行业的公司嘛，估值方法基本上是可比公司法，那整个行业
的估值下降，比如说二级市场的这些估值下降也会影响到一级市场的这个估值基准的一个降低，那进而就按照我们的投资比例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利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有两个跟天图有两个合作的基金，一个是并购基金，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退出期，整体发展就是投的几个项目的发展其实还挺不错的，未来我们会通过一些并购机会啊去进行一些退出，然后逐渐的进行清算。然后还有一个基金是成长期的基金，这里面有部分项目其实表现还是很好的，也有一些项目在储备明年的一个上市计划，但是现在是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估值的一个下行嘛，那有一些影响。那从中远期来看，其实投的这些消费行业的这些公司跟我的公司之间也是有一些生态的协同机会的，我们也会去找到这些协同机会来协助被投公司和我们的共同发展。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请教一下领导刚才提到的出海业务未来的具体路径如何，以及是否考虑做一些相关的融资动作，谢谢。有请领导解答，谢谢。
啊，对，我们这个出海业务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研究，我们目前也在做海外的调研，我们很希望这个明年咱们在海外在东南亚呀能去旅游的时候能看到我们的产品。那目前我们没有这种对外融资的计划。
对，目前我们账上的现金流还是挺充足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账上的现金金额还是我们的那个流动资金都还挺充足的，所以暂时没有别的资金。好的，谢谢各位投资人的提问。那现在有请我们公司董事会秘书朱玉祖女士做一个今天业绩会的一个总结，谢谢。
好，谢谢线上各位投资人的提问和参会，然后谢谢大家的时间。然后今年呢，我们其实从上半年虽然是收入是逐渐下跌的，但是我们看就是上半年整个收入是同比去年是下降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分享中也有提到收入的跌幅其实在逐月的是收窄的趋势。我们下半年呢到三季度到现在七八月份每个月的收入的跌幅其实也都在收窄，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的四季度争取实现同比去年的收入的一个增长，然后整个下半年的运营相关的利润争取在下半年也实现一个同比的增长。重点是下半年和明年我们的目标是重点去聚焦在单店店效的增长，是去优化和提升的门店的数量，然后在区域方面我们会聚焦高价值的一些市场，去加强门店精细化的管理，推进二合一门店的一个进展，然后也加强会员的私域运营以及年轻化的营销，去走进我们的原点人群大学生等各种策略来提升店效。这就是我们未来一年的一些工作重点。然后各位投资人如果后面还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的 IR 团队，谢谢。
好的，谢谢苏总。那谢谢各位的提问以及管理层详尽的解答，也谢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一直以来的关注。今天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留下您对公司的宝贵建议。再次感谢大家参会，各位投资者如果有进一步的沟通需求可以联系我们 IR 团队。今天的会议材料稍晚会上传到公司官网供大家查阅。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